哈利路亚，奉主的圣名开始今天我们上午的安息日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128首。亲爱的教会的长子以及大同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安息的平安。
我所敬爱的教会跟我们大同教会兄弟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那非常感谢主，我们今天在主的这个圣殿里面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得神的祝福。
我想感谢主，我们今天在神的圣殿里面来做来敬拜他，来得到神的祝福。
我想今天我们一起再来谈四种心田，我们今天要谈第二块心灵的前途。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四种的心田，我们今天来讲心里的前途。
我过去也听到很多传道人在讲可是好像都带过我们如果深入去思考，每一个田地里面都有我们值得学习思考的部分。
我以前听过传道讲过，都是大过而已，但是我们深深去思考，都有很好的意思在里面。
因为在这个地方主耶稣不是在教导人怎么去种田，
因为在这个地方主要说不是教我们怎么种田。
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种就是神的道，
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种就是神的道，
一个神的道种在人的心中
神的道种在人的心里面，
圣经提到就存在他心里面
圣经讲到就放在他的心里，
所以就成为他的一个绝对的标准，
成为他一个绝对的标准，
所以他就不会犯罪，
所以他就不会犯罪
所以魔鬼也无法害他，
所以魔鬼不再害他。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具备神的话，
所以咱在基督徒爱古比神的威，
具备神的真理，
爱古比神的真理，
我们才不会受到魔鬼的攻击。
咱要特别受到魔鬼的攻击。
那更重要，我们这个田地要提供在一个良田当中。
关键啊，咱这个心田更是一个良田内底，
我们才能够借着这块田地长出我们应该结出的果子。
那才能照这个好的山地来长出这个好的果实。
所以这边讲的四种心田，这个田地就是我们听道者的心理的状态。
现在讲到四种心田，就是咱听道的人诶心理的状态。
四种田地代表四种不同的田地。
四种心田代表四种不同款的田地。
一样的种子种下去，
同款的经济种类。
因为田地不同，
因为田地不同款，
所结出的果子也不同，
所结出的果子嘛不同款。
所以可见一样的道理听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可见同款的道理听在不同款的人心内底。
随着我们的心境，我们的态度的不同。
随着咱的心，咱的态度不同款。
这个道理对我们的影响就不同。
这道理对咱的影响都不同款。
哦，对我们的生命也有所不同。
对咱的生命嘛不同款。
所以可见啊，这种撒种的比喻当中啊，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学习。
可见这个亚净的比喻里底，咱有真多学习。
我们上次提到第一种田地，
咱顶下讲到第一种的产地，
就是撒在路旁的，
就是亚地路边的。
为什么会撒在路旁呢？
为什么亚地路边呢？
虽然路旁这个田，这个土啊，跟田地的土是一样的。
虽然路边这个土跟产地的土是同款的，
可是这个土是被踏实了、硬了。
啊，因为这土红打掉，
这个种子虽然落在土当中，却没有被覆盖。
啊，这土这经济落地下，却没有和这个土来给砍掉的。
这个飞鸟啊，在空中一盘旋，一看啊，没有存在里面，它就把它夺去了。
啊，这个飞鸟在顶端看到无地，这土内底就给夹起到。
我们上次提到一个心灵的硬土啊，第一块田地。
咱讲到第一块田地，心内底硬土。
就是没有很看重神的道、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上。
就是无真看重神的道理在咱的心内底。
没有预备好来到教会，这个道理到底对我什么造就？
我有备有备好来教会，讲这道理对我有什么好处？
有时候我这里讲到啊，我觉得一个讲到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对号入座。
我刚刚讲道理一个同好的方式就是对号入座。
在准备讲到当中，你把自己考虑在里面，这个道理就讲得出来。
啊，你讲道理的时候，从家己考虑在内底，这个、道理就讲会出来咯。
你把你的软弱想在里面，你把那个人物当作是你自己。
你从这个软弱，这个人物想做是家己。
很多的道理就有一种镜子的反射，就看到你的不足了。
真侪道理都是像镜来反射，就看到家己不足咯。
所以我常常在一篇感动的道理，在传道房里面已经哭过一次了。
啊，真侪道理传道是传道房里底已经哭过一届了。
那种扎心的道理已经被扎过一次了。
扎心的道理已经扎过一届了。
所以道理要学会对号入座。
所以道理爱学样对号入座。
感谢主，这篇道理是对我讲的。
啊，感谢这篇道理是对着我来讲的。
啊，今天很感谢主这么美好的时刻，我今天听到了这篇道理。
啊，刚才做今仔较好的时阵，我听较好的道理，
都有很大的提醒跟影响。
对我有真好的提醒跟影响，
去造就我的灵性，
会当造就我的灵性。
神透过传道人、讲道者，把这篇道理告诉我。
神借着这个传道人，将这道理来甲我讲。
这是我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
这是我过去我想到的问题。
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感觉我已经做得真好了。
道理一面镜子摆在前面，哦，太多的亏欠了。
道理亲像食坑的头前，有真侪亏欠。
所以要入土啊，把神的道种在你的里面。
所以爱入土，爱从神的道理进入内底。
入土之前要先翻土，
在土内底说爱先翻土。
你不要很轻易的就把这个种子就放在里面了。
那真轻易的就直接经济坑里内底。
没有经过翻土，遇到石头，这个种子就没有办法生根了。
我翻土拄着石头，这个经济都无在深根了。
啊，所以我们提到说啊，这个要栽种之前一定要翻土。
所以要栽种之前一定要翻土。
今天听神的道，领受神的话之前啊，有些人讲读经之前要祷告。
有人讲到在听在领受神的道理，读经之前爱心领受神的道。
听到之前要预备我们的心田。
听到之前爱心预备咱的心田。
有些人一样一篇道理听了会感动会流泪。
同款的道理有人听到会感动的流目屎。
有些人听到也是一样照常的呼呼大睡。
啊，有人听到道理了，赶快嘛是在困。
这不是种子的问题，而是在我们这个田地，我们所反映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经济的问题，是咱听到人心上的一个反应。
所以，当我们的土质能够是松软的，
当然的土就是这松硬的，
我们的心能够谦卑，能够柔和的，
咱的心咪当谦卑柔和，
我们才能够真正容下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上。
那开当真正忠心的道理，跟你咱的心内底。
我上次提到宗教教育就是翻土的教育。
我顶下讲到宗教教育就是翻土的道理，翻土的教育。
孩子、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
啊，囡仔是神所属的产业。
哎，不是提到啊，这个是神的恩赐，神的恩典啊，是产业啊。
不是神的恩赐，恩典是神所属的产业。
这么的观念来讲，产业就是一块田地。
对人来讲，这个产业就是一个土，一块田地。
所以。神把孩子赐给我们，他是一块田地。
神将囡仔赐予咱，是伊是一个田地。
这个田地到底是良田还是荒废的一个田呢？
这个田地是一个良田，还是一个荒废的田地？
就在于父母亲有没有刻意的去经营。
都看到这个父母有这个真正用心去经营无？
要付出，要栽种，要耕耘。
爱付出栽种，栽种耕耘。
可能在烈日当中，汗流满面，就是啊，让这个田地在一个最好的状态里面，能够结出果子。
日头下骹光老光明，为着是比较需要经济，让今后来成长。
我们一般都有很清楚的观念：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好像人家讲到正果、得果、中果、得果，
骗不了人的。
是无得骗人诶！
你十前、十年前种了什么，十年后就收割什么。
你十年前种什么，十年后收什么。
哎，这是骗不了人的。
这是无得骗人诶！
你种了什么种子，就长出什么果子。
你种什么经济，就生出什么规矩。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也是一个最难的功课。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不是很困难的功课。
就是用这个结果，我们看见原来我们过去都种错东西了。
看到这个结果，就知道我们之前是种到经济了。
该种的没有种，不该种的种了一大堆。
该种无种，无应该种种一堆。
有时候没有教育，它也是一种教育。
但是无教育，伊嘛是一种教育。
我没有教孩子学坏，可是你没有教他，外面就学坏了。
你无教伊学坏，但是伊外口伊就学坏哦。
所以圣经提到啊，教养孩童时，他走当行的道。
所以圣经讲到教囡仔可以当行的道路，
到老也不偏离。
伊到老嘛无偏离。
所以圣经里面的给我们的教训是一个原则。
所以圣经内底给咱的教训是一个原则，
到任何时代都是适用的，
到任何时代都是会当用的。
因为圣经的话就是真理，
因为圣经的话就是真理，
它就是标准呐、啊，
伊就是标准。
所以父母如果在孩子还没有犯罪得罪神之前，常常为他祷告。
所以父母在囡仔未犯罪得罪神之前，常常为他祈祷。
这个叫做交托，
这个、叫做交托。
约伯记的一章五节啊，约伯每天按着儿女的数目向神来献燔祭。
要比其第九第五十讲到，要比按照伊囡仔数目来向神来献祭。
哎，特别提到啊，害怕孩子心中弃掉神。
特别讲到惊囡仔心中弃掉神。
父母的祷告这个时候叫做交托。
父母这时候的祈祷叫做交托。
还没有犯罪之前，我们就能够预备孩子的心田。
阿别犯罪，仅仅咱就预备囡仔心田。
每天为他祷告，
逐天为祈祷，
在他心中不断的栽种浇灌。
伊的心中不断的栽种浇灌。
自然他结出的是一个美好的果子，
主人结出一个美好的果子。
父母的祷告如果在孩子犯罪之后叫做悔改，
父母的祈祷在孩子犯罪之后叫做悔改。
我们看见以利亚，
我们看到以利亚、
以利两个儿子，他是个祭司，
以利的两个孩子是祭司。
圣经怎么讲呢？这两个是个恶人，不认识神呢。
圣经安怎讲呢？这两个孩子是恶人，无认不神。
所以神在以利的教育的事上责备他，你尊重孩子过于尊重我。
所以圣经讲到神对伊利讲，你尊重你的囡仔，过于尊重神。
原本这个孩子是产业的，
原本这个囡仔是产业。
你看见，如果伊利没有这两个孩子在神面前，他是忠心的，一百分的。
难怪呢，伊利若无这两个囡仔，伫神的面前是忠心是100分
的。他坐在神的位上，一个忠心的仆人，到98岁依然的忠心耿耿哎。
啊，伊虽然伊伫神面前到老时，伊嘛是忠心。
但是因为这两个孩子，他没有去耕耘去耕种，变成了一个。因为这两个儿子成为咒诅以利以及家族的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但是因为这两个囡仔，伊无好好教导，惊做伊的家族受到咒诅。
这个产业不仅得不到收成，反而得到的是一个神的咒诅。
这个产业不但无得修行，顶多得到神的咒诅。
所以我们第一个提到那个翻土很重要。
所以咱讲到翻土真重要。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块田地啊，心灵的前途。
咱来讲第二块的产地，心内底前途。
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
请看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十三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来看五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五节。
十三章的第五节。
十三章第五节。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好，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落在这个浅土。
在以色列地啊，大部分的土地都是非常的贫瘠啊。
一些的土地的这土壤真正不好。
他们浅浅的土层底下就是石头。
因这土浅浅的土嘞，下骹就是石头。
所以当地来讲啊，他没有办法栽种一个高经济的一些植物跟价值。
所以当地来讲，无到栽种一个高经济价值的植物。
我看过这个报道啊，他以色列非常的聪明啊，把他们这个栽种的一些果树啊，它是借着很特别的一个培育的方式
啊。我看可以这个报道讲这个一些的，因为经济的规矩是真正聪明的。
它能够克服当地的不良的一个土质。
能克服当地这个不好的土质。
所以浅浅的土质底下就是石头，它能够种什么呢？
这土浅浅来，一下就是石头，也能种什么呢？
那春天它会长出一些草。
春天也先出一挂草。
这个草看起来是欣欣向荣，可是到了晚上，就枯干了。
这个草看起来日时看起来是真好，但是暗时就孤单了。
所以草它为的功能啊，就是能够让这些羊群啊得到一些食物。
所以这个草的功能就是让这个羊得到一些食物，
没有什么价值
啊，并没什么价值。
所以神的福音就是神的道。
所以神的福音就是神的道。
如果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好像有土。
落伫即个土浅石头下骹，哪有土？
落在里面，好像生根。
落伫下骹，那就生生生
根。但是浅浅的土层呐、啊，要往下一扎，遇到石头了。
但是土浅要往下骹，得插进去，拄着石头。
所以太阳又烈日又大，所以啊，这个种子就枯干了，不会结出果实来。
啊，日头真大，一拍伊就高大，就无大结出果子。
它的成长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一个现象。
啊，伊的行动就是一担物仔尔。
我们先来谈一谈什么是石头。
那讲什么是石头？
我们来谈第一个石头的特性，它是没有养分的。
那讲石头也特性，也是无养分的。
我们觉得信仰种子就是神的道。
那你信仰借经济的行的。
今天这个田地就是我们的心。
今嘛，这个田地就是咱的心。
我们今天不要容下石头在这个田地里面。
那么，当有石头在咱的心田内底。
石头是没有养分的。
石头是无养分的。
石头跟土壤不一样。
石头跟这土是不同款的，
种子绝对不可能在石头当中来生根。
这经济不可能在石头顶管来生根。
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石头那个没有养分的东西呢？
什么是咱生命中间是石头无养分的呢？
我们今天在属灵的成长当中，不要被石头占据我们成长的空间。
咱的属灵行动的过程中间，唔通有石头来占据咱的心。
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无关紧要、对灵命没有造就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
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有很多无这个无关无重要的东西，
它限制了我们属灵灵命的成长，
也限制咱属灵生命的成长。
那现在我们很多的三 C 产品呢、啊，就是这些啊，很多时候啊，它变成了一个阻碍我们信仰成长的过程。
咱即摆有真侪三 C 的产品，就是那做着做啊，咱的信仰感款。
很多人被电视、被电影、被网络占据的啊，我们与神亲近的一个时间。
真侪人吼，电视、电脑。跟网络来占据了个神亲近的时间，
被享受、被物质占据我们很多敬拜神的时间。
因为不觉得享受来占据咱真侪拜神的时间。
这个时代的人非常的忙碌，忙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这时代人真无闲，无闲一寡无重要的代志。
我觉得这个时代啊，我们真的要学会简单就好。
咱讲这个时代，咱学会样简单就好。
有一个执事传给我一个文章，觉得不错了哈。
好，我觉得执事传我觉得这篇文句我感觉袂歹。
他们当然提到说简单就好，人要的真的不多哈。
啊，那来这个人爱简单就好，人爱无济。
他说谈70%，
你讲70%。
他说一只高档的手机有70%的功能啊，是我们用不到的。
你讲一支真好的手机啊，有70%是在功能。
我们提到说我要最新的功能，可是说实在，在你的手中你用的只不过是那个30%的功能。
咱定要同好的手机，但是咱用就是迄30%尔。
一个高档的轿车，
一个真好的车，
70%的速度是用不到的。
70%的速度是用不到的。
你说高速公路啊，顶多给你上限120，你超过就会照相了。
啊，高速公路通行的速度是120，超过就好吸相了。
就算你的速度可以到300到400，有什么用呢？
啊，你的速度当到300、400，有什么用呢？
啊，一栋豪宅别野。
啊，一栋真好的厝。
70%的面积是空闲没有用到的。
70%的所在是用不到的。
每天睡的就是一张床，你不需要太大的空间了。
啊，每当所困的是一张眠床而已，不需要
一个屋子的衣物的用品，70%是买了放着，是永远用不到的。
啊，一间厝内底用品，70%是买了就肯定不用的。
每次我太太讲说，我们房间就这么小，麻烦把东西丢掉好吗？
等他来讲，那这房间在谁啊？
我说这是新的呢。我说你多久没有用？我说买到现在都还没穿过啊！
你讲这是新的，我久不用，这买到新的啊，这么未用
啊！甚至有些家会啊，我要推动那个跳蚤市场，也是一个很特别了，因为很多东西都用不到。
啊，甚至一寡教会在推动这个跳蚤市场，因为真侪物件是用未到的。
有的时候一辈子所赚的钱70%你用不到，
但是一世人所赚的钱70%必须用未到。
都是留给下一代给别人来花用的，
拢是到下一代别人来用。
所以可见呢，我们人生太多啊，其实70%的部分用不到，真正的用到只有30%。
可见呢，人生有70%用不到，刚用到30%尔。
所以我们说，一生当中，我们有时候常常用了70%用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所以呢，一生中间有定有70%用在不重要的物件。
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灵命一点帮助也没有。
对咱生命、灵命一点帮助都无。
占据我们聚会的时间，
来占据咱聚会时间，
占据我们与神沟通的时间，
占了咱甲神沟通的时间。
我们花太多的金钱用在一些不必要的事上，
咱用真侪钱伫无重要顶管，
占据了我们奉献的金额，
来占据咱奉献的金额。
这些都是石头，都是没有养分的。
这家拢是石头，无养分的。
我想这边也附带提啦，我想今天三 C 产品在我们生活当中似乎已经离不开了。
好，再请说共结这三系的勇兵，在你生活中间哪里别亏哦？
那也感谢主，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赖的群组哈，主动把传道加入在里面哈。
啊，咁就主任教来都有真侪赖群组都主动搞啊团队坑里来对。
我的生活是非常的精彩哈，叮咚叮咚，
所以我的生活是精精彩。
哦，还有之前注目的教会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把我加入在群组里面。
啊，给我静静说注目教会嘛是搞啊坑里赖的。
我看手边大概有差不多有10个群组哈。
啊，手头里底有十个群组。
啊，有时候就是看一看啊，到底了解一下、啊、弟兄姐妹的生活啊，有什么样所遇到的事情啊。
但是你看看，了解一下你今晚说生活里底。
可是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所谓的工具啊。
我感觉这是拢一挂工具。
我们应该要利用工具去达成我们一些啊可以造就我们的一些事情。
他应该利用这个工具来达。达成造就咱的，
是利用工具，而不是被工具所利用。
是利用这工具，不是和工具所利用。
那的确 ，Line 的确，脸书它可以成为宣道的网路。
啊，这 Line 跟脸书当加做这个宣道的网路，
可以成为我们工作联络的一个机制。
当加做咱工作一个联络的一个。
所以我觉得负责人有一个群组，也把传道加入，很多的工作，哎，马上就可以反映了。哎，谁生病了，谁要去访问，什么东西要代祷，很清楚的。
啊，请负责人对嘛？群主都清楚，怎样到位？说发生个代志。
所以赖的群主，它可以成为一个关怀的机制。
所以赖群主当想做一个关怀，一个物件。
可是我认为呀、啊，要有人来管理了。
但是我认为要有人来管理。
你不能把很多人加入起来，没有人管理，丢了很多的石头，没有养分的东西在里面。
啊，你袂当把正常家里来对。啊，拢无用分，干等石头来对尔。
如果今天是用教会的名义建立的群组，我们就不要熟用。
啊，如果今仔是用教会名义所建立的群组，咱在好好来。
如果你是发起群组的人，请你好好管理这个群组里面的内容。
啊，如果你是发起这个群组的人，你要好好来管理这个群组。
那的确，我看很多人po群组有一些东西很好，我会把它下载，哎，它可以成为我一些讲道的内容题材。
啊。有一挂群组内底内容啊，我当然都在来讲到这个工作的内容。
但是这些管理者要督促，有一些不合宜的要劝导。
而且管理者呢，看到无适合的、适合的，爱加劝导。
啊，它可以成为一个我们祷告的网路，我们可以彼此激励的一个部分。
也讲到咱都啊，基督的网络。
啊，所以负责人的啊，这个群组啊，每天十二点我们的教务都会 po 啊 ，line 祷告喽啊，大家回应要祷告，时间到了。
啊，这个负责人群组，咱的教务拢会来讲爱祈祷咯。
我们慕道的召集班有群组，很感谢主，哎，哇，代祷名单非常的多，哎，固定又是11点祷告的时间。
啊，咱的慕道家早就来早就做来对嘛，真正爱改几个。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能够善用群组里面的功能来去做我们属灵的事情。
啊，那当神用就那群组的功能来做咱的，
是我们要去利用它，善用它。
所以咱来利用伊来善用
它。所以传道认为啦，我们在使用这些产品，我们要学会节制。
哦，所以传道认为咱来使用这些产品，咱来会当节制。
最好传资料不要超过11点哦。
啊，最后传资料唔当超过11点。
哦，真的、啊，传到晚上很热闹，叮咚叮咚，我说奇怪哦，我干脆把网络关掉算了哈。
啊，传到暗时是拢一直，即来拢一直。一滴香，
这样会影响到别人的作息。
哎，人来影响别人的作息
啊！所以啊，我们要把这些赖、这些脸书，不要变成石头，而是变成我们属灵的养分。
所以咱要从这赖脸书爱变，咱加做石头，爱加做这个养分、
啊。有人就能说我很忙啊，忙到后面没有时间祷告。
人讲我真无闲，无闲到最后无时间祈祷、
啊。忙什么呢？忙这些网络的东西。
你无闲啥物咧？无闲网络的物件。
有时候一忙一看，哇，时间很晚，要睡觉，连祷告时间都没有。
啊，无闲了，朋友啊，时间真暗咯，都不等祈祷时间都无。
我过去听到一句话很好，把它记录在我的圣经里面。
我过去听到一句话，我刚进入来，看你在圣经内底。
他说：“不要以忙为不祷告的借口。”
唔能用无闲来当做无祈祷的这个借口。
要以忙为祷告的理由。
爱用这个无闲来当做咱祈祷的一个理由。
很多事情，我们先把该做的事情把它做完。
真正咱先将这个该做的代志做完。
那个重要的30%，先把它做完成。
重要的30%先要完成。
对的时间，再做那个70%可能无关紧要的事情。
有够的时间还做那70%啊，无重要代志。
如果每天你督促做自己该做紧急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若逐天来督促家己来做咧紧急又重要代志，
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做那些无意义的、这些没有养分的事情。
你根本没有这些时间来做遐无重要的代志。
所以今天祷告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富足。
所以今仔祈祷，让咱的信心袂当充足。
读经能够让我们的属灵的眼光能够锐利。
读经会当，让咱属灵的眼光会当真锐利。
耶稣遇到试探很重要，用神的话，用精洁的东西来对付魔鬼。
耶稣拄着试探，真用，伊就是用着圣经内底来对付魔鬼。
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思维，是一个很奇怪的思维。
这时代有真侪真奇怪的思想，
似是而非，
似是而非。
我们今天如果对真理站不住，我们容易在这个迷惑当中就陷进去了。
咱今天来伫真理顶管无道，徛住咱就真容易来迷失。
今天很多基督徒来聚会，才有时间读经。
今天真的基督徒来教会聚会，教时间来读经。
我们真的遇到问题，我们才跪下祷告。
咱拄着问题，才来祈祷。
要求圣灵恩惠再说吧。
要求圣灵恩惠，才讲吧。
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在一些无关紧要、跟我们属灵灵命没有成长的一些事情上面。
咱用真的时间来用的，伫这个跟咱灵命无关系这代志顶管。
我们一天喜欢赖。一直赖在人与人的关系的建立，
咱刚来的一直赖来建立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就是神更期待我们能够赖，不断的依赖主啊！
但是今神对我期待，咱刚甲神来做会。
所以第一个石头是没有养分的，
所以第一个石头是无养分的。
所以到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是没有养分的事情，但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咱生命中间到底有什么无养分的代志？咱
第二个石头是硬的，
第二种石头是。
因为它硬，阻挡了很多对道理真的落实在我们生命的过程。
因为真硬，所以阻挡这道理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间。的确有神的道在我们心中，可是再往下去的时候，哇，遇到石头了，就没有办法延伸下去了。
有神的道理在我们心中，但是要过落去查去的时候，拄到石头了。
我们今天都知道，基督徒我们就是从神而来的爱，我们要学会爱人。
咱拢知影，咱基督徒是为神的爱来爱人。
我们有爱人的观念，有爱人的技巧，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爱人的能力。
那么爱人的观念跟这个技巧，但是无了爱人的能力。
听入很多的道理，爱心的道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
听到真侪爱心的道理，在咱的心内底。
遇到石头，我们就爱不下去了。
那拄着石头，咱就爱不落去了。
所以我觉得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主要说讲这个比喻是真简单的道理。
但是实行出来是很困难。
但是要做出来真困难。
信心种子不断在讲道当中，我们不断的把这个种子栽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听到中间，那不断从这个信心的经济来跟你让心产来
的。但是遇到考验的时候，我们就结不出信心的果子。
但是遇到考验的时阵，咱却无在结出信心的果子。
我们常听到老鼠的道理，把这个种子栽在我们里面。
像这德育中，这德育肯定让心产来
的。遇到我们一些受到委屈、与人与一些冲突的时候，这个老鼠的果子我们结不出来耶。
拄到这个冲突的时候，这个撩起来道理却结不出来。
靠出喜乐，这个喜乐种子栽在我们里面。
靠住喜乐，这个经济更加在心产内底。
遇到患难，我们就不懂得去感谢神。
拄到患难，他却不知道要感谢神。
所以有些时候，这个石头是硬的，这个石头常常就是我们的心。
所以等一下，这石头是硬，是都是咱的心产。
请看以西结书，
请看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来看十一章。
一些结束看十一章，
十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九节，
十一章十九节，
来看二十节，
来看二十节，
以西结束十一章十九节，
一些结束十一章十九节，
十九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服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边提到说啊，肉心，什么叫做肉心？它有具体的表现。
加公牛上面是肉心，有具体表现。
二十节提到顺从神的律例，
你的在公牛顺从神的律例，
遵行神的典章，
遵行神的典章，
能够做神的子民，
能做神的子民，
活出神的形象，
活出神的形象，
别人看见你就像耶稣的形象一样。
别人看到你，那看到耶稣的形象。
如果没有，代表我们的心不是肉心，是石头心。
那不代表咱的心是肉，是旧心，是肉心。
是神的道中在里面，遇到这个石头，我们就没有办法爱下去了。
神的心，神的心就在那里，但是遇到困难的时候，那克服它周围了。
所以这个要经过什么呢？经过心灵放在里面的过程，就是神的圣灵。
所以这种就是心灵，肯定在心里面就是心灵。
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一个能力，靠着圣灵来去突破，甚至让我们的心能够变软。
心里在咱心里面，但只有这个能力，让咱的心变嫩。
很多人有一个这样的见证哈。
真侪人有安尼的见证。
在还没得到圣灵之后啊，这个心非常的硬。
还未得到圣灵进前，心真硬。
而且没有情感。
无感情，
好像石头一样。
那石头同款。
不够柔软，没有温度。
啊，无够嫩，无温度。
那很奇妙的啊，他得到圣灵之后
啊，真奇妙，伊得到圣灵了后，
他的心很容易柔软，很容易被感动。
伊的心变得真嫩，真容易受感动。
他能够体会到主的心肠。
也让常常体会到神的心，
也能够用主的心来去爱周遭的人，
也让用神的心来爱周围的人。
所以可见我们在讲说，我们今天虽然得圣灵，但是有没有透过圣灵来灵修自己呢？
所以说呢，虽然得了圣灵，但透过圣灵来灵修自己。
所以保罗说，我叫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所以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来服我。
那保罗本来就有圣灵呢，为什么还要强调要攻克己身呢？
保罗有圣灵，为什么一个会强调攻击基心呢？
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善用它，让圣灵发生功效在我们心里面。
啊，圣灵在咱心内底，咱来善用圣灵，让伊在咱心内底发生功效。
圣灵不是只有将来得天国基业的凭据诶。
圣灵不是讲将来得天国的基业的。
圣灵在我们心中到底是什么？是装饰品吗？
圣灵在咱心内底是装饰品吗？
是一个所谓的票据吗？
是所谓的一个票吗？
不是的，我们可以善用圣灵来去改变、解决我们很多里面的东西。
那让神用圣灵来改变咱心内底真济代志。
所以，当我们能够达到用圣灵来去灵修自己，学会去对付自己，
咱哪样会晓用圣灵来灵修家己，对付家己？
有时候顺服神要违背自己耶，
有当下顺服神爱违背家己。
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这个灵修，灵修有时候就是要违反自己的人性。
所以，咱讲到灵修，就是要违背咱哪个灵性？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看圣经给我们的教训要求，都是违背自己的。
啊，有阵时过来信一寡要求教训，我是来违背咱家己。
能不能够行出爱心，学会去饶恕人，这个很困难啊。
要行出爱心来饶恕别人，这真困难。
但是你可以透过灵修，透过圣灵的帮助。
但是你让透过灵修，透过圣灵的帮助。
当很生气的时候，感谢主，能够跪下祷告。
当真生气的时候，感谢主跪下来祈祷。
违背自己里面的意愿，
违背咱家己心内的意愿，
能够想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让想去行，最后说的是不是决定是
怎么去饶恕底下的人？
安那去饶恕下骹的人？
这就是耶稣所留下给我们的榜样。
这就是耶稣留给咱的榜样。
那石头是硬的，有些时候啊，我们心中也存在一些理性。
啊，石头是硬，但是咱心中嘛就挂理性。
有时候理性呢、变成一种硬心，我们没有办法相信神的话。
我当下理性变作硬心，无法相信神的话。
这个时代很多，我们在强调科学，我们拥有一些科学的头脑。
这时代，咱一直强调科学。
所以科学提到啊，不经过理性，不经过试验，这个事情我们就无法接受跟相信。
科学就是无经过理性，经过实验，咱就无相信。
所以很多神学家啊，他不相信神迹，可是他却传扬圣经。
有真侪神学家，伊无相信，无相信神迹，但是伊在靠科学传扬圣经。
所以他对神经、对圣经的话是。某些部分的相信，某些部分的不相信。
你对圣经是某部分的相信，某部分不相信。
所以他们对于圣经感到很矛盾的。
所以对圣经感觉很矛盾。
我这星期到一个团契上课啊，他们定的主题是信仰中的矛与盾。我真的、那几个礼拜都在矛盾了。
我给一个团体来上课，伊的主题就是讲信用的矛跟盾。
我说信仰怎么会矛盾呢？
我讲信用太矛盾呢。
那天去上课的时候问了、这个题目是谁定的啊？
你刚刚上课，我们讲这上来定这个主题。
我说你们说看看到底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
您先来讲看麦，为什么要定这个主题？
他说传道啊，我们信仰走到现在，我觉得好矛盾呢。
杨传道，我搞起码感觉挺矛盾。
好像圣经的道理跟实际生活有很多的。很多的一些矛盾跟冲突的部分。
那就是道理跟实际生活有很多矛盾的所在。
那当我们接受一些科学的东西的时候，跟信仰又产生一些矛盾的一个状况。
当然接受这个科学一些根基的时候，又跟信仰产生一些矛盾。
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信仰当中能够脱离这些矛盾呢？
咱如何在这信仰中间来脱离这些矛盾呢？
这个事情我想了很久了。
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
我发现信仰本身没有矛盾。
我发现信用本身无矛盾。
之所以一个人对信仰产生矛盾，是因为他拿别的东西来跟信仰做一个抗衡。
那产生矛盾，就是伊提别款的物件来跟信用做这个比较。
这个矛盾这个词是有典故的。
这个矛盾这个词其实有一个典故。
据说一个卖兵器的人
有一个卖兵器的人。
他首先卖的哇，我这个盾是最厉害的。
伊在卖这个盾，讲我这个盾是同厉害。
任何的矛都无法刺穿。
任何的矛都无大家。
就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就是卖人讲卖家里边的物件好。
后来又举起他的矛，说这个矛是全天下最厉害的矛，什么盾都可以刺穿的。
伊卖这个矛，讲这个矛是天下同好的利器，拢当下吃糖
果。讲完之后觉得非常的得意啊。
讲完了，讲完真得意。
后来底下跟他讲，请问用你的矛刺你的盾，到底谁比较厉害？
讲完了，有人阿讲，讲用你的这矛来堵你的盾，看对一项阿厉害。
后来这个人真的是矛盾，这个矛盾是这样来的。
好来，这人真的是矛盾，这个矛盾，这个处事
我们用这个观点来去看，为什么人对信仰产生矛盾？
那用这个观点来看，为什么人对信仰产生矛盾？
因为有比较，
因为有比较。
你把神的道、神的真理、绝对的东西，拿一个不是绝对的东西，把它提升到绝对的位置，两个彼此抗衡，就产生矛盾。
你将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道理是绝对的物件，你提一个不是绝对的物件来提这个，
世界当中绝对只有神。
这种中间绝对只有只有神，
绝对只是一个唯一的存在者，你不可以有第二个绝对，两个绝对绝对是矛盾呐、啊，哈。
你绝对的存在，无可能够提另外一个来对跟你做比较。
我们不能够拿信仰跟任何事情比，会产生矛盾。
那每当提信仰跟任何物件来比，会产生矛盾。
比较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在一个平台当中来做比较。
比较是相对物件，在一个平台顶端来做比较。
当你今天把神绝对的东西，把神绝对的真理，把它放到一个相对的位置。用相对的立场跟观念来去抗衡这个信仰，绝对有矛盾。
你用神这绝对的真理，用别的物件来做比较，这一定会产生矛盾。
当你信仰跟生活，信仰是绝对，你把生活的观念思潮把它当作绝对，就会产生矛盾。
信仰是绝对，你从你啊，你从你的生活提升到绝对，大家信仰做比较，一定产生矛盾。
科学是绝对，你啊，信仰是绝对，你把科学也当作绝对，就会有矛盾。
信仰是绝对的物件，你若用你若将这科学提升到绝对，你就甲伊产生矛盾。
我们要认清绝对的只有一个，就是神，就是圣经，就是真理。
咱来明白绝对的刚好啥物件，就是神，就是真理。
人的生活、科学的领域、人的感觉、人的价值观都是相对的。
人的生活价值观拢是相对的，
根本就不能比较啊！
根本袂当做比较。
如果你一比较，如果你认为说圣经不是绝对的，你信仰绝对产生矛盾。
如果你若要做比较，你认为圣经不是绝对的，就会产生矛盾。
所以我认为啊，科学观好像一层很结实的石头层。
所以我感觉科学是一个真绝对真真硬硬的石头。
如果这个坚实的石头层不打破，你的根是栽不下去的。
这个真硬的石头，你若不给它打破，你是不打出根的。
信仰的事情提到形而上的事情，灵界的事情。
信仰是心理上的应该。
那科学的范畴是形而下的这些物质的东西，
科学是形而下物质的东西。
所以经过摩西啊，经过十灾，神应许的兑现
啊，摩西经过十灾，神应许的兑现
啊，神说你去跟法老讲啊，我一定啊把这个管教啊，什么各样的灾难降在这个埃及地
啊。神跟摩西说，你给法老讲，你要用十灾放你这个埃及地上。
摩西非常信任神，从一灾到十灾来建立他对神的信心。
摩西真顺服神，对第一灾甲第二灾来建立信心。
所以慢慢的，他把神的话当作绝对来去看待。
所以从神的话当作绝对物件。
所以在面对红海，前面十万后面是追兵的时候。
同一到红海后边是追兵的时阵。
所以在摩西的心中已经没有这块石头城了，已经被击破了。
所以摩西的心内底无这个石头已经拍破啊。
很多百姓埋怨神，你看摩西，你把我们带到一个葬死无葬身之地了。
真侪百姓埋怨摩西讲，你搞错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摩西说，只管站住，不要作声，看神怎么拯救，施行他的大能。
啊，摩西甲百姓讲，只管徛住，看神安怎作为。
睁眼说瞎话。
啊，这目睭真久讲假话。
因为啊，真的是没有路。
因为是无，
有时候我们在信仰当中啊，我们会经历这种理性的考验，这个石头般，哎，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更深入来去相信神。
我当时生活中间，那拄着这个石头的过程，无大相信神。
啊，我那时候在谈论一个青年在问啊，传道，你们一直在讲说不可嫁娶外邦，那个过时的啦，那个是旧约时代在讲的啦。我说怎么会这样？
有一个青年跟我讲。啊，这个嫁娶外邦还是旧约时代是过时的。我讲太安
尼。这个时代，你看热心的姐妹比较多，弟兄比较少。如果把它配对在一起，我看很多的姐妹找不到老公哎。
哎，讲这个时代的什么姊妹较侪，兄弟较少，那个配对的时候，这个、姊妹都找无啥嫁咯。
我说你把人所谓的问题提升到神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是人的问题。
我讲你从人的问题提升到那神的问题，这是唔对的。
神难道没有办法去拣选其他的姐妹来信主，跟他在一起吗？
神难道无在拣选别个姊妹来甲来干做？
必须要透过你所有的嫁娶外邦，把他带来信主，来完成神的旨意。哎，你是非常的了不起，是这样解释吗？
本来应该透过这嫁娶外邦来完成神的旨意吗？你想要解释吗？
我们今天常常用我们的软弱来去思考神的事情。
咱今日常常用着咱人的软弱来思考神的代志。
其实今天神告诉我们，你相信你就能看见呐、啊。
所以今天神跟我们说，你相信你会让看见。
我们常跟神讲说，神啊，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你。
我们常跟神说，你让我看见，我就相信你。
如果是这样的信仰模式，我们这个石头城没有被击破， 我们会存在很多的石头，会产生很多信仰的矛盾。
但是这种观念，咱无打破坏这个石头，就真济不好得你担心内。
所以神的话是绝对的，
所以神的话是绝对的，
不能用人世间任何的事情的相对的东西来跟神的绝对来做抗衡。
每当用世间上这相对的物件来跟神的绝对性来，
人为什么会犯罪？人为什么会离开神的面？
人为什么犯罪来离开神呢？
就是把神的绝对当作相对来去看待，
就是将神的绝对性当作相对性来看待。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
咱来看创世纪第二章
十七节，神特别对亚当说，
第二章十七节，神特别跟亚当讲，
园中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
园中的果子你都当随意来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日子必定死。
就是分别善恶树定完的果子你不能吃，你若吃是一定死。
整个伊甸唯一的律法，神对人的要求就这么一项，就这么一条而已。
在伊甸园内底，神对人要求干一项尔。
神的话就是绝对的，
神的话是绝对的。
人为什么会犯罪呢？
人为什么犯罪呢？
就是第三章，夏娃来到善恶树的前面。
就是第三章，夏娃来到善恶树的头前。
因为对神的话产生动摇了。
因为对神的话产生动摇。
神讲的其实真的，搞不好这个善恶树的果子特别好吃哎。
神讲的敢真的吗？可能这个神恶树定完的规矩特别好
吃。把神的绝对当作相对，就出现了很多的矛盾跟问题了。
相信呢，为绝对性当作相对性，就产生真侪矛盾。
因为有矛盾，魔鬼就借着蛇来去试探夏娃。
因为真侪矛盾，所以魔鬼就借着蛇来试探夏娃。
用那些似是而非、挑战性的话语来去挑战夏娃对神话的一个坚持度。
用这似是而非的话来挑战这夏娃对神话绝对性。
我们来看三章的第一节啊。
我们来看三章第一节。
他说：“神岂是真说呢？”
用神感觉真正安尼讲吗？
第二节啊，女人说啊，神说不可吃不可摸，吃了必定死。哎，他很知道。
第三十讲到神不讲你未当吃未当摸，免得临死。
他是一个无谓的挣扎，因为他心中啊已经产生疑惑了。
你是一个无谓的挣扎，因为心中已经产生疑惑了。
第四节提到说，女蛇对女人说不一定死啦。
第四节讲到蛇跟女人讲，
这是一个挑衅的一种试探的口吻。
这是一个气他们的一个恭维
啊，甚至跟他讲说去挑战他，甚至挑起他的骄傲，
来撩起伊的骄傲
啊！你吃了你就变如神一样啊！
你吃了你就跟神同款。
第六节啊，这个女人看这个果子越看越好吃，就把它摘下来吃了
啊！对，老在这些路人看那些果子，路看路那如何吃，就把搬
因为这个动作，这个妥协，罪就入了世界来了。
因为这些动作，这些妥协。
所以我们看见了，当人把神的绝对当作相对，变成可以讨论，就会有妥协，就会有比较的事情。
当人将神的话绝对来当作相对性的，变成让讨论来妥协。
所以魔鬼在这个时代里面常常断章取义。
所以魔鬼在这个时代常常断章取义。
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也用圣经的话来试探耶稣。
来试探耶稣是嘛？用经验为义来试探耶稣。
根本魔鬼所引用的圣经就不是讲这件事情。
根本。圣经所讲的经格不是讲这件事情，
他只是引用圣经，可是却不合圣经的真理。
也只是引用圣经，但是不合乎圣经的真理。
所以魔鬼会用神的话来去试探我们。
所以魔鬼用圣经的话来试探人。
我们今天对真理没有办法真的去融入、去贯穿、了解神的整个救赎的经纶。
当然，你要对圣经的道理无在绝对去来理解、来了解救赎经
纶。你只是拿一节圣经就当作你不参考别的，甚至跟别的有一些立场的冲突。
这是提出在圣经来，相应对别人的另外一个冲突。
就是魔鬼在这个时代所应用的技巧。
这是这个时代魔鬼所应用的一个技巧。
避重就轻，
用真侪曲解方法。
曲解真理，制造矛盾。
来曲解真理，制造矛盾。
让人对神的话产生动摇。
人对神的话产生动摇。
把事件、把真理当作似是而非的事情。
从这个事件当作真理，似是而非。
就变成又矛盾，好像又很合理，
就变成那真矛盾，佮讲真合理，
就存在一种吊诡之中，
就存在一个真真奇怪的。
所以从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
所以圣经内底给咱一个真清楚的观念。
对错的判断绝对不是在人的理智，在这个短的时间能够看得到。
对佮唔对，唔是伫人的你伫即个真短时间。
对错的判断不是你感觉的问题。
对佮唔对的这个。判断不是你的感觉的问题。
对错判断也不是很多人这样认为就是对的。
对跟不对不是真正人感觉就是对。
而是当拿真理的标准拿出来，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你是从真理的标准提出来的时候，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当你不把圣经的真理当作绝对，你的信仰绝对产生矛盾。
当你不从圣经的真理当作绝对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产生问题。
所以为什么说栽种之前一定要翻土，把石头剪去？
所以栽种之前为什么要翻土，从这石头啊扣掉？
才能够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不断的往下扎根。
还让敌人的信用中间不断的有碰向啊扎根。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
翻过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福音来看第十三章。
马太福音十三章。
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来看第五节。
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五节。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所以这种土浅石头地的有一个现象，就是土气不深，发苗非常的快。
啊，这土浅石头顶关时，就是讲土无深，伊咧。并换苗是同根的。
我们来看这个解释，来看二十节。
那来看这该水枪话里
的撒在石头地上，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因为心里没有根，只是暂时的。其次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个提到啊，它是一个看得到的表面的现象，马上发芽。
这是讲的，是表面看得到的，马上发芽。
它只是暂时的感动，
这是暂时的感动。
所以看可见啊，这个真正我们讲。落在土浅地上了，它没有一个真理的扎根。
所以落在土浅的石头顶上，伊无真理的这扎根。
信仰它的认知是表面的部分，
伊的信仰只是表面的部分。
被一些气氛感染，
好一挂气氛来感
被一些见证感动，
好一挂见证感动。
可是他对道理的认知不是从真理而来的，
但是伊对道理的明白是为真理而来。
所以肤浅感动，可是没有深入。
伊真切的感动，但是无扎根。
当下欢喜领受。
当下欢喜领受，
所以我们这样看哦，热心的现象不等于真相。
所以咱看到，热心的真相，现象不一定真相。
看起来不等于真实，
看起来不一定是真正的。
很多人的信仰是三分钟热度，
真正人的信仰是三分钟的热度。
一个真正的信仰要经过考验，
一个真正的信仰要经过考验。
一个慕道者几乎平常都没来聚会，
一个我的朋友平常是不来聚会，
突然找传道，传道我要受洗，
突然。时间来找团队工，
我突然吓了一跳。为什么你要受洗？
我突然间惊着讲，你才要受洗。
我非常清洁，我非常相信真耶稣教的信仰。
我非常感觉，我非常相信真耶稣道。
我现在一定要受洗，
我今晚一定要受洗。
我不受洗不行，
我不受洗未使。
一直问下去，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受洗。
一直敢问我，伊嘛唔知啊，为啥一定要受洗？
只是别人跟他讲，你要受洗，你要受洗。
只是别人讲，你要受洗，你要受洗。
我就跟他讲说，你的受洗传道还没有准备好。
我对他讲，你的受洗，我传道还没准备好。
你受洗这件事情，传道还没有尽到我的责任。
你受洗这件代志，传道我还没警告我的责任。
教会对你的受洗还没有准备，我们还不放心。
教会对你的受洗还没准备好，还没放心。
我说你既然这么有心，我们一起努力。
我讲你既然这么有心，咱做伙来努力。
你给传道半年，你给自己半年的时间。
你有传道半年，给你自己半年的时间。
你每天参加聚会，安息日一定要参加聚会，参加造就班。
你每天参加聚会，参加安息日的聚会。
他说没时间呐、啊。
你讲啊，无时间呐、啊。
我说没有关系，你把休假的给我。
我讲无要紧，你将你的休假日子给我。
我去你家上课，把一些道理把它讲得清楚。
啊，我去恁厝来上课，把道理讲你听。
没想到啊，后来就暂缓洗礼了。
啊，我想到讲后来就暂缓洗礼。
我想说他道理明白再来受洗。
我想讲伊道理明白了，还来洗礼。
可是没有想到后来一段时间很热心，一段时间都没看到人了。
但是我想讲一段时间一热心，一段时间都无看到人了。
所以我认为啊，受洗不是一时的感动。
所以我认为受洗不是一时的感动，
是真的准备好了，
是真正准备好啊，
是真的明白了，
是真正明白了，
是坚定不移的，
是坚定不移的。
所以的坚定不移不是你一时感觉讲出来的东西，
所以坚定不移是你一时感动所讲出来的东
西，它需要被考验的，
也需要被考验。
有时候教会啊，所谓的暂缓的受洗，其实这个暂缓也是一种审查。
其实教会讲这暂缓洗礼，这暂缓嘛是一种的考，
也是在判断一些慕道朋友来报名受洗暂缓的时候，我就在看他半年跟一年的时间，我非常的注意跟观察。
啊，有当时讲暂缓的时候，我就看这半年一年时间，这个慕道朋友欢迎。
当你发现这一年的半年他非常的积极认真，我觉得在心里面我自己盘算这个可以受洗。
如果这段时间内底已经积极，我就判断讲也当来洗礼。
如果没有通过之后，他就真的不来了。
那不然呢？伊真正无来了。
我心里面感谢主啊，还好我们给他弄暂缓。
啊，我心内真正感谢主，好个，还好咱个可以暂缓。
我们真的在受洗当中，我们要对神负责任的。
但直接洗礼尽管爱对神负责任。
所以圣经提到说，暂时的相信。
所以圣经讲着暂时的相信啊。
所以遇到问题才来。
好，遇到问题才来。
认为有需要才来。
因为有需要才来。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也好，慕道朋友，今天因为有需要来到教会，很热心。
咱真侪兄弟姊妹教会的朋友有需要才来教会，感觉真热心。
真的，神医治他这个绝症之后。
啊，真正神医治一切绝症了。
他看见神迹，却看不见神。
伊看到神迹，却无看到神。
只见神迹，却不见神。
只看到神迹，却无看到神。
他把神当作医生。
一种神当作医生。
有些人把他当作一个护身符。
有人把他当作护身符。
有些人把他当作是个考试的神。
有人把他当作一个考试的神。
有需要才来找他。
有需要才来找他。
这个跟一般民间宗教信仰的崇拜的模式有什么差别？
这个一般民间的信仰崇拜有什么不同款呢？
所以今天神要的不只有这些物质的东西。
所以今天神说话不敢再不记得名
字，不是就病得医治的一个事情，
不是刚用这个病得到医治。
有时候神让我们遇到考验，重要的目的就是借着这个考验让你去认识天上的神。
我当然是要神借这个考验让我们去领悟天顶的精神，
借着你的病痛来归向神，甚至来得到这个救恩，
借着你的病痛来归向神，甚至得到这个救恩。
所以我常说见证不是真理本身。
所以我常说见证不是真理的本身。
今天我们不只有要讲见证，我们更要传讲真理。
那不只爱见证，爱传扬真理。
福音同工，你不是只有记了一大堆的见证跟慕道朋友分享而已，是不够的。
福音同工不是刚刚见证跟慕道朋友讲呀，这是不够的。
见证的东西是很薄弱的。
啊，见证的物件是真弱的。
你跟他讲这么大的见证，他身上如果没有这样的见证呢？
你若讲这大的见证，伊心上若无这大的见证呢？
现在会一些慕道者来信了之后，我病没好，我就不来了。
所以，我的朋友一。来信主了，一边无得了异地，伊就不爱来了。
见证本身没有办法让人建立对神的信心。
见证本身无在乎人建立对神的信心。
它只是让人觉得神真的存在，更进一步来查考真理的动机。
也就是让人感觉神的存在，进一步来明白真理。
所以福音同工要常常读圣经，要明白更深入的道理。
福音同工一定要读圣经来明白真理。
今天没有给别人的，不是只有附加的恩典、附加的产品给别人，要把那个绝对的产品，天国的福音。还有得救灵魂的得救，这个要真正来灌输给他。
啊，今天要学到无多偏是这啊，附加的物件，你是要从绝对的真理来福音。
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跟耶稣的关系，不是病人跟医生的关系。
今天咱跟神耶稣的关系，不是啊，病人跟医生的关系。
我们今天很多人啊，把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病人跟医生的关系。
咱今天真侪人，把咱的关跟神的关系当作是医生跟病人
的关系。神今天接续我们要的不是这个。
神给他经算的也不是这个。
如果主耶稣知道今天你只是为了得医治，为了吃饼得饱来相信他，
今天主耶稣知道你只是为了要得到医治，要吃饼得饱来，
主耶稣会觉得非常的可惜，他要给你更大的恩典呢。
主耶稣会感觉很可惜，因为他要给你更大的恩典。
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
我们今天跟耶稣的关系是葡萄树跟葡萄枝的关系，
它是一个生命连锁的关系，
是生命连锁的关系。
他要把很大的恩典救恩来赏赐给我们，
他要从很大的恩典跟福音来给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土浅石头地的一个信仰的状态，
所以咱为了这个土浅石头地这个信仰状态，
暂时相信，
暂时相信，
表面的，
是表面的。
我更认为啊，需要经过考验的。
我更认为爱经过考验。
我宁愿前面的把关非常的严格。
我宁愿头前的这个把关爱严格。
进来之后坚定不移。
啊，对吧？你要坚定不移。
啊，就是我们可以从这几段圣经可以做一个思考。
来，当为这几段圣经来一个思考。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讲到这里哈。
因为时间关系，咱
下午再来继续。我们一起来唱诗。
咱叫唱诗。
363首。
363首。
真理在我主权柄的应许上，万古千秋将主生命祭颂扬，荣耀归于至高真神我歌唱。真理在我主的应许上，真理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真理在我主的应许上，真理在我主权柄的应许上，每当金光怒浪侵袭我心房，借助生命话语使我的天降。 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建立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建立建立要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是主的应许上，永远系在主的爱说不动荡，带着圣灵宝剑天天大声张，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建立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建立建立要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心事的应许上，时刻祈求圣灵引领我前往，救主是我一切依靠的力量，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建立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建立建立要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